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两篇，注意安全，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交流文章，体悟到善的力量。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最新发布的两篇文章。
明慧编辑部文章，注意安全。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韵，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总体上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真正为神韵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传小道消息，传得很具体，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在大陆时，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三书五书的，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走出来正实法，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出国后，以前跌倒过的，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 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观念和党文化习气，也绝非易事啊。得奋起直追，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虽然也想修炼，也想做项目，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显示心、好事心、勾心斗角、拉帮结伙、颠倒好坏对错，老子天下第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混淆视听。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传山上的内部消息、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救人环境，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信的是自己还是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修炼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一念，时时处处对照法，要求自己做到。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好自为之。这是特别提醒，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就起恶念了。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4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来自台湾各地近5000位法轮功学员11月12日在台北自由广场参加盛大的排字活动，排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和耀眼的法轮图形。当天台北艳阳高照，学员们未经排练但有序入座，画面殊胜而宁静，吸引许多民众、国内外旅客驻足。排字结束后，学员们举行大练功，最后整个活动在学员们齐声敬颂，师恩浩荡，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声音中画下句点。
每年的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简称老兵节。当天全美最大的老兵节游行在纽约曼哈顿热闹登场，与往年一样，法轮大法队伍再次成为游行中的亮点，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民众。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旗阵、莲花舞蹈队、腰鼓队、横幅队、 LED 车逐一亮相，在第五大道上浩浩荡荡，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真善忍分外醒目。经过主席台时，主办方老编委员会的主持人高盛说，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有五套功法，倡导真善忍，他们每年都参加游行，感谢法轮大法的参与。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在圣地亚哥港口的罗科公园举办了近期第三次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萨迪斯是从秘鲁来圣地亚哥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他观看画展后十分震撼，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 当他了解真相后，更为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持信仰不畏强权酷刑而感动。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1月12号应邀参加了第66届伦敦市圣诞老人大游行，深受观众的喜爱。杰西卡女士说，蓝白颜色搭配的衣服让我觉得他们来自仙境，这是我在整个游行中最喜欢的队伍了。她还表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真善人，正如我们所见，现在的社会充斥着很多不好的因素，真善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1月5日，瑞典哥德堡文化中心哥塔广场的上空，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伴随着震撼人心的腰鼓声，向世人传递着真善人的福音。西人学员安娜也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和用腰鼓传播真相的体会。安娜就是有幸参加当年李洪志师父在哥德堡举办的7天讲法的面授学习班的学员之一。谈起27年前师父来哥德堡讲法教功的情景时，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11月6号，来自北欧四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瑞典哥德堡举办的北欧法会。15位学员交流了如何修自己、向内找、将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与会学员们表示，交流加深了同修间的了解，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激励自己更精进、多救人。
位于法国巴黎中心地带的圣米歇尔广场是著名的文化街区。11月5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进行了弘法、讲真相和征集签名的活动。醒目的横幅、展板、优美的练功音乐、平和的功法演示都吸引了来往的游人。很多人都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
法国海外省瓜德路普公共心理健康机构与蒙特朗医疗中心10月14号至23号联合举办了精神健康周，加勒比海法轮功学员参加，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
因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全球而中断两年的日本大道义祭典活动11月5日至6日在富士山下的静冈市再度举行。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仙台和静冈当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到活动现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弘扬大法美好，并征集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签名。
11月5号，在澳洲珀斯坎宁顿展览中心举办的年度农展会活动上，法轮大法展位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支持。西澳法轮功学员不仅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免费教功，同时在大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舒缓祥和的五套功法，还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腰鼓表演。朱莉女士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令人不安的，真善人绝对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还远远达不到真善人的标准，我们需要更加善待彼此。
墨西哥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11月5日在墨西哥城召开，13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中的心得体会。罗莎拉分享了他是如何开始修炼的，当他请到法轮大法的书后，被书中的法理镇住了。他回忆道，有一次在学法的时候，我记起了我在师父面前立下的史前誓言，我哭得不行。那一刻，他明白了自己在救度众生中的重大责任。英迪拉分享了他在15年前是如何得法的，以及从那以后，他无数次亲身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加西亚在法会上分享了他在推广神运中的体会。来自墨西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与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参加这次法会感到十分受益。
哥伦比亚第五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6号举行，25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去执着和助师正法道路上的心得体会。在法会的前一天，11月5号下午， 部分学员到波哥大使的公园发正念，并向行人发放有关法轮功和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资料。
台湾法会成功召开，兑现誓约，勇猛精进。2022年11月13日，来自台湾各地的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参加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这次法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交流他们在修炼中向内找自己，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悟，深深触动每一位在场学员。在媒体工作七年的吕文新表示，刚开始是抱着全身心投入媒体讲真相的心态来的，即使加班到凌晨也不漏掉晨练，但随着工作时间增加，没休去的人心也相继凸显出来。在面对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只能睡三小时的情况下，他发现内心的妒忌是源于分配不公，而不是工时多寡。在不断学法中，他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利益心放不下，才会出现种种针对他执着心的矛盾。仔细向内找后，才顿悟师父的苦心安排，都是为了要帮弟子去掉名利情的执着。于真是高二舞蹈班学生，虽然从小跟着母亲修炼，但到了艺术高中习武后，才真正惊觉到什么是修炼。他体会到修炼不是每天有学法有练功就叫修炼，而是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真正去做到，去实修。从事看护工作的越南学员黄世和表示，虽然过去经常跟着家人烧香拜佛，却不知道拜佛的真正意义，直到经由弟弟介绍，听了师父讲法，才明白什么是修炼。得法前，黄世和有鼻窦炎，脊椎又长过骨刺，手腕也因为发炎骨头肿大，手举起来都是歪歪的。一次睡梦中，他感觉有三四个人在拉他的手、腰和背部。醒来后，他悟到是师父法身在帮助他调整身体。现在黄世和的双手都变直了，手腕的骨头也变平了。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下午四点半左右圆满结束，无论新老学员都在同修真挚的发言中深受触动，并不断鼓励彼此把握时间，兑现誓约，比学比修，勇猛精进。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广东惠州市博罗县法轮功学员赵天华、陈华良、练日光2021年5月11号被博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九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今年10月27号被惠州市惠城区法院非法判决，赵天华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万元，陈华良与练日光都被枉判4年，勒索罚金2万元。三名学员均对判决表示不服，已提出上诉。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纪国荣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现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女子监狱。纪国荣2021年12月14日只身前往晋园区金盛村讲真相，被金盛村派出所和晋园区公安分局联合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太原市古交市第四女子看守所。
内蒙古赤峰市现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秀芳在元宝山电厂打工，今年7月13号给人讲大法真相，遭到受谎言毒害的人恶意举报，被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刑4年，现在正在上诉。王秀芳曾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两次遭非法判刑，累计刑期七年多，三次遭劳教迫害，共六年，又加期五个月。
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白兴文2022年11月8日被东营区法院法官季鹏辉非法判刑三年半。白兴文说，我按照真善忍修炼做个好人，我有什么罪了，并当庭表示要上诉。白兴文和女儿季英梅2021年7月15日被海滨分局警察绑架构陷。季英梅经历了中共邪党从身体上、经济上、精神上的高压迫害， 于2022年10月9日含冤离世。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徐桂莲因信仰法轮大法被劫持一年半后，目前被非法判刑三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于洪区女子监狱。八旬的母亲失去徐桂莲的照顾，患病的丈夫也失去依靠。
辽宁大连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红霞被跟踪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在身体极度虚弱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2022年7月13日被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4万元。非法判决后，刘红霞被送进 ICU， 生命垂危，甘井子区法院仍拒绝其保外就医的申请。刘红霞于11月8日早晨含冤离世。
湖南长沙市法轮功学员龚香辉女士2020年10月27号被长沙市五里牌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2021年12月7号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四个月。今年7月她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杨迎春2022年7月1日被景县法院非法开庭，2022年9月份被诬判三年。2020年杨迎春在给三个学生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恶意举报，遭景县公安局绑架，后被取保候审。景县公安局警察伙同检察院和法院黑箱作业，罗织罪名，构陷杨迎春。
北京密云区现年61岁的法轮功学员赖秀春女士今年11月8号在家被北京密云法院非法开庭，后被诬判两年。2021年9月15号赖秀春在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今年这一年，当地公检法不法人员多次闯到赖秀春家，实施骚扰、抄家、绑架、强行体检，并一度予非法拘留，因拘留所不收，只好放人。
吉林长春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吕丽珍2022年6月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网判两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于11月3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吕丽珍2021年11月11日上午被西安广场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道德腐烂的中国社会还承受着多少层层加码？
请听时事评论。道德腐烂的中国社会还承受着多少层层加码？作者雨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疫情以来，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都在议论中共防疫的层层加码，道德腐烂的中共官员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但是百姓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每一层都以清零为责任，禁止民众外出，把各自的责任推卸干净而已。从西安医院不接受无阴性记录证明而导致孕妇死亡，到最近兰州三岁幼童煤气中毒后因无人承责耽误救治而夭折，这仅仅是曝光出来的悲剧中的小小一部分，被掩盖着的不幸还有多少呢？比如疫情对策，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明文规定说，如果出现生命危险的情况可以前去就医？这不很简单的事情吗？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至少会暴露出当地的疫情数字是假的，不是零，也不是个位数。大陆民众都熟悉这样一句话，党的新闻联播除了日期是真的，没一句实话。中共的每一个层级向上汇报的数字都是数字游戏，目的是中共那些良心腐烂的官员们推卸个人责任，把悲剧篡改为政绩。这些人道德丧尽，良知不在，其实对他们来说，连共产党本身都成了他们谋私利的工具。 对他们来说，共产党的伪光正都不如他们个人的升官、发财、泄私愤重要。老百姓的福祉和性命算什么呢？草芥不如，不值一提。所以，如果有一个规定说，有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对待，那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是每一级都用瞒报、谎报对付上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一级也是这样对付他们的上一级的。所以党内大家都明白，如果有一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规定，就会造成缺口泛滥，而真实的情况最上一级永远不知道，真知道一些时，很多做法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对中共官员来说，瞒报掩盖已是常态，恶循环遍及各个领域和所有地区，官官相互，层层欺骗，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表现自己拉帮结派，饱足私囊。每一级对下一级提出要求时，一定是层层加码，超过上级的标准，才会让自己被认为达到了上一级的指标。中共从头就是保他自己的权利，他自己的合法性，下面的官员也都是为自己，哪来的为人民？百年来不谎报、不为自己捞权捞利的人，在中共体制内根本待不下去。这样的党，你还对他抱什么幻想呢？一直卖身契，一步绞肉机，到头来玉石俱焚，血泪斑斑。隐瞒和层层加码，这在中共历史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是由于中共对于真相的隐瞒，年轻几代的普通民众根本难以得知。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针对有地产者、国军留在大陆普通人，中共发布文件，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泽东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6亿人口计算，毛一声令下就有至少60万人头落地。反革命界定并无确切的标准，这使得各地方抓捕地主层层加码，只多不少。最终中共官方披露，镇压反革命中共杀害87万人，而外界学者估计被杀人数为100万至200万人，早已远远超过了千分之一。俗话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人性中的善良本来是一个社会稳固的根基，但是共产党就是要反人性，你们都不忍心执行命令镇压反革命，那就下死命令，不留余地，不讲法律，直接下屠杀指标。从针对农村的三反，针对城市的五反，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针对全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文革，针对信仰的法轮功等不停的运动中，导致了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就是这样来的。回溯历史可以了解今天，也就是说，中共的防疫措施都是错误的实施，给民众带来了痛苦，也使中共反人性、逆天而为的无神论本质曝光于天下。江泽民就是利用中共爬上权力顶峰，又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层层加码更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江泽民在迫害之初直接下达的命令就是，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在这个基础上层层加码，那些邀功获利的610、国宝、警察为所欲为，早已没有了任何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以正自己的视听，不再生活在党干部们制造的欺骗与虚幻中。善恶在一念之间， 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最终为这件事情负责。在善与恶的较量中，总有人明智地站在正义一边，却也总有追随邪恶的迷途者。在层层加码的防疫中，有的医生悄悄告诉求治者怎样去其他医院的办法，治愈的患者在网媒上感谢，却不敢披露医生的姓名。在层层加码的迫害中，有不少人悄悄保护法轮功学员，知情者在明慧网上披露这些良知善报故事，却一直不得不隐去当事人的真实信息。23年了，中国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千古不变的真理。由一堆道德良心腐败魔化的人组成的邪恶之党，不遭报应吗？长自时上，中国共产党王的谶言可能就要兑现了，让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学人不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号。有一部分学员学人不学法，衷心的希望这些同修们认清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规整自己，不留下遗憾。其中一些典型的表现为：一、学法少，侧重交流。他们经常组织一些学员交流，交流时经常是听他们认为修得好的学员讲，很多话题都是所谓的开着修的学员讲，讲者夸夸其谈，学员听得津津有味。晚上一交流就是半夜，有时外地车来接学员，有时市里学员开车前往，有时在室内开交流会。最近他们有时带着吃喝到学员家交流，交流的内容是童话善结。大意是，在修炼中，如果你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地方，你就和那不舒服的地方的生命沟通善结，因为它也是生命，善结同化到自己的小宇宙中去，很快甚至马上就好。如某学员嘴唇上起一个水泡，水泡也是生命，和他一沟通，马上水泡没了。什么执着心出来了，和他善结，马上执着心没了。一听说什么都是生命，所以有的学员一段时间晚上吃完饭就到外面去救度花草树木，忙得够呛。有的学员认为某某修得高，到处宣扬他们是某某修得最高，其次谁谁修得高。二、执着圆满，唯我独尊。2022年5月20号，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大法佛学会的订购通知。这些人按捺不住自己，问他们熟悉的人谁订棉服，还有帮助量尺寸的。前些日子，他们中有的学员还到处给学员照相，包括五套功法的动作，说发到网上，学员有照的，有不敢照的，还有把学员的照片放到莲花上的，做出一整套等待圆满的架势。这部分人中有的自称他看到某场景了，很多人在网上修的时候，到了一定高度，走走走，都掉下去了，他自己走过去了。还有的学员说，我就是法，法就是我。更有为其吹捧的学员说，他修得高。这些都判断不出来，是不是学法而未得法呢？我们的修炼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能学人不学法。事事处处用师父的法来衡量，向内找，实修自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才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红尘女子得以重见光明，想到老学员的责任》，作者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在读这篇文章后，我就睡觉了，晚上做了一个梦，本地一个协调人 督促一位新学员做得更好。那位新学员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已经尽力了，可协调人却认为他做得不够，应该做得更好。结果那位新学员一气之下不修了。醒来后，我仔细回想梦中的场景，想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同修在文中说，得知身边有部分老年同修需要真相资料后，我便开始热衷于做资料，买来的打印机一个比一个大，学法时间一天比一天少。这样，尚未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我，被邪恶绑架、抄家并冤判四年。在人心执着和家庭压力之下，我刚开始就妥协了，写了悔过书。看到同修的经历，真的很痛心。这些年，多少同修因为类似的情况被迫害，有的甚至走向反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回想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我觉得对新学员的被迫害，很多老学员是有责任的。文中提到的那些需要真相资料的老年同修们和其他相关的同修，不可能对这位新学员的状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那么心安理得地让新学员大量给自己提供资料？我们都知道，讲真相不能讲高了，得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去讲。那么其他事情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记得1999年邪党刚开始迫害大法弟子时，因为那时我已经走入修炼两年，明白应该走出来和为什么要走出来。可是对于很多新学员，我却有点操之过急。那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得知某女生天目看见师父的巨大法身在云层中伸出手把他拖住，让他选择是走出来维护法，还是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他对师父法身说，他还得考试呀，不能去上访。我去找他交流沟通，督促他也无果，还很着急。多年后回忆此事，吓出一身冷汗。其实那个女生才修大法几个月，对大法理解不深，参加学校考试才是正确选择。我当时表面看是做好事，其实是做坏事，在毁新学员。当时在我们学校里还有位男同学，那时刚走入大法修炼半个月，老学员就和他交流了很多，具体内容不详。结果后来那个男生就去北京上访，被劳教，结果在黑窝里面当了邪恶帮教。多年后我在网上联系他，怎么劝他也不听了。他一再认为他学大法是被骗了，他甚至比没接触过大法的同学还难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了。相反，我在网上联系到一些其他同学，都是当年学过法的，有的自己还在学，有的不修了，但是对大法还很支持，完全是正面的。这些学员虽然当时对大法认识不深，但是因为没被迫害过，有的还救了自己的亲人，和家人一起看神运光盘。这些年我还接触到有的新学员，也是听了某些老学员的建议，在夫妻生活方面走了极端，给自己修炼带来很多麻烦，把自己的家人推向反面，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不但没救了人，还毁了人。当然在修炼中，有很多学员放松自己，不精进了，那当然是做错了。有的人执着手机玩儿，找学员聊些家长里短，年岁大了，最后得了重病。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保安培训提醒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最近找工作不太顺利，我误打误撞的去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参加了一点岗前培训。现在的安保人员是不能够随意翻看行李的，检查行李也要要求客人自己亲手把包打开，把东西拿出来看。工作人员不能不经允许随意翻看客户的东西，哪怕是安检存疑的包裹。我想作为普通公民，警察也不能私闯民宅，不能侵犯别人的肖像权。遇到紧急情况时，警察会带上警棍迅速赶往现场控制嫌疑人，不能让人跑掉或者做出什么危害公共安全的事，然后等待上级领导到场进行后续处理工作。说来惭愧，我2021年曾经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由于正念不足，当时认为自己是讲的真相，最后还是录了口供签了字，被执法记录仪录了像。他们说的批评教育，我还回答了一声晓得了。其实现在邪恶因素已经很少很少，一般人遇到举报法轮功的，看起来都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哪怕举报人大吵大嚷的让保安大爷赶紧把我抓起来，人家听了也是一脸疑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身上的邪恶因素稍微多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心态比较稳，比较祥和，发过一两个小时正念以后，他们还是会变成正常状态，目光和悦地打量我们是啥人。那天我说完这句晓得了，脑中就打进一个念头，你这还是没有及格。如今通过常人的工作培训才揭晓了答案，惭愧。希望同修们正念更足一些，要对大法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就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去偷去抢去做危害他人的事，他们就是应该像对待合法公民那样对待我们，不让进屋他们就不会进屋，我们不给身份证不签字不按指纹，他们就不能强求我们按，也不能随意给我们录像的。打疫苗也好，上医院检查也好，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就可以办好了，我们不要他们操这份心，他们真的就没话说，挂了电话就没敢再打过来。我们说要回家，他们可能也没话说，我们不是嫌疑人啊，他们管不着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慨，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看了明慧编辑部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一文，有些感慨。中共1949年篡夺了中国执政权，所以大陆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如果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小学，就已经开始被灌输集体、国家，而淡化家庭的概念和责任了。合作社、人民公社、为党、为国等等，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权被党剥夺了。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则直接在各种剥夺业主、地主、知识拥有者的政治运动中切断正常中国文化的承传。虽然当时在家庭里、社会上多少还能找到所谓解放前的文化遗迹，有些印象，但这批人从学校里、从上山下乡中学到的，往往都是很遗憾的、与宇宙特性相反的东西了。从小被植入的流氓强盗观念，从小看杀人、看打砸抢，后来在文革中自己也敢打死老师、打死反革命、也打砸抢。这批人快成年时被上山下乡赶出城市，在成人的那个年龄段大都被剥夺了正常升学、正常生活的机会，鱼目混珠的社会、 成了磨砺和污染他们的大学堂。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大致是30年代后期出生的，父母从小学就受党的教育，即便有心找到传统读物理念，可能也只有在文革后被归还的残存旧物中去找寻了。好在60年代推出了一个学雷锋，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这对在70年代懂事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在保持道德正确内涵方面多少有点正面作用。至于真实的雷锋境界如何，学雷锋宣传中有多少造假，那是另外的话题了。写党干事不造假不能活，这批人在批师道尊严、平法批儒、批林批孔等另一批运动的叫嚣声中走入小学，到上大学年龄时，国家恢复了高考。80年代毕业后，率先自费出国留学的大致是这一批为主。穷学生苦学中减少了被邪党污染的机会，抱着对正常社会的尊重，学到一些有益的价值观。同时因为所学的专业又可能变得过于科学。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如今也都50多岁了，性格、观念、思想、做事都是党文化中强化出来的，与正常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但大相径庭，而且很多都是相反的。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个性解放，强调自我，做强者，适者生存，幸福享乐，而责任成了被讽刺和抛弃的概念。社会上把自私和自我变成了新的理所当然。共产邪灵在全球推动的毁坏人类的东西，这代中国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三岁看老，要去掉那些从零岁就被有意植入的恶的观念、毁人的观念、与宇宙特性相反的观念，得有多么的艰辛。不会别的，只会这个，没见过旧社会的正常形态，只见过文革和邪党的东西，把正常社会的人引以为耻的错误当成自豪的。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标准，本性再善良的人为了生存也都有意无意地随波逐流了。上世纪9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更是直奔大法而来，因为年纪小，被邪党灰尘覆盖没有那么透那么深。90年代初大法在中国开船，中共的洗脑也曾放松过，所以按理说这批人要进化出来相对容易很多，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党文化浸透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魔在西方社会布置的异化人类的东西也随着改革开放传到中国去了，也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并一起向着更腐烂的方向滑落。东土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谎言遍地，歪理风靡，暴力、流氓、共产邪灵占领大雅之堂。中国人真是太苦了，几代人都在极端艰辛、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出生、成人和谋生。只有真正在大法中修炼，才有希望真正脱颖而出，成为符合新宇宙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讲高居小节看酒瓶，给同修提个醒，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最近了解到本地有许多后走进修炼的学员被迫害了，
细了解，主要问题是法还没学多少就开始讲真相做资料，把做事就当成了修炼。被迫害时，有的很容易就写了不练的保证，造成了很大损失。同时发现新学员也逐渐多起来了，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同修提个醒，带好新学员也是老学员的一份责任。一，不要讲高。开始读了宝书《转法轮》后，越读越觉得这本书写得好，就开始介绍给朋友，朋友读了也觉得好。有一次接触到了老学员，这一顿讲把我讲糊涂了，最后都想去举报他。虽然后来没去举报，但越想越害怕，心思这不能学了，又想起朋友，赶快去把书要回来，结果把朋友吓得不敢来我家，站楼下我用绳子把书吊上来的。具体讲什么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使我放弃了很长时间。后来了解到给我书的同修认为我有书很长时间了，找同修来交流是为了帮我，他不知道我也没怎么看书，因为当时本地迫害严重，也没有学法小组。二，居小节。我当初很注意这方面的观察，虽然是很小的事，但影响挺大。同修为了帮我，想在我家学法，有一个人棉衣袖子很脏，我一下就反感了，就不让再来了。再就是男女之间很随意，这个影响很大，就不细说了。还有就是不考虑时间地点，我当时还做生意，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做生意的地方，同修来了坐着就不走，烦还不好意思说，几次都不想学了。三，建议重视看九评共产党。和上述被迫害的新学员交流，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重视看九评共产党。实修的老学员都知道，党文化对修炼人是很危险的，真的是挡住往高层次上突破的一个很大的障碍，用这种思维是理解不了法的真正含义的。最近有一位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先走了，他在世的时候我俩交流过，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不会修。我说你多看九评，他说我还用看吗？那不是当官的才有的吗？我一个老百姓怎么能有那个？句句反问质问别人。我说咱们上学学的都是他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去不能理解法，那怎么修？他说是啊，我得看。再看到他，问他看了没，他说听了听不下去，一听就生气。几年他都是这个状态，却没有悟到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生气，阻挡他对他们的清除。个人层次理解，对于新老学员，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是始终应该重视看听的。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